关于饮食这一方面啊，在维摩诘经还有一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那个香积火裹的那个饭啊，它里面有一个讲说啊，食此饭矣啊，气走安身，哇，非常好用啊，有点像武侠片那一种。譬如一切安养国中诸菩萨也，就是说气走安身，这个吃掉这个气啊，完全就走遍他的整个，遍满他的身啊，啊，其香所熏呐、啊，啊，毛孔皆安，吃了这块毛孔皆安啊，亦如众香之果，香彻八难，八难都彻到香都彻到那边，所以啊，这有什么？光影子，你看。我们同样，我常讲说，比如说现在有人供养我一根香蕉，我说那有什么稀奇？大不了我买一根还你哦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他供养我一根香蕉，我买一根还他，能不能还？不能还。为什么？借的这个设法，他还有很多的恭敬在里面，香积火果的。饭为什么吃的会能香彻八难？为什么身心会安定？重功德所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今天合掌跟你问讯，和我那个要理不理，谁感觉都是问讯，好，不一定有用。可是如果能感受到你那个诚意，我就取这个劲，我取这个劲是不是滋润我的心？但如果我认为你是 无心的，我会不会取这个？我不会受用这个，我只是觉得很讨厌你，很虚伪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有些东西有没有单一的味道，它有众多味，所以一个饮食有没有其他味道？有。所以有时候这个饮食是不是绝对就代表那个饮食的意义？不是。你看，我们假如大家都很欢喜粗茶淡饭，吃的也快乐，是不是？你如果要跟我谈判，跟我讨债，带我到饭店吃，我才不想呢，我那看能不能不要去，对不对？那个你就算再做的菜，我觉得这个是鸿门宴啊，是我不要。但如果我们好啊，简单来讲，哎，发生几颗，哇，这个够好的吧？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说，饮食其实我们在受用饮食，还有很多心理的现象。好。因此与其一直把重点放在饮食，不如借饮食得法时。这里面像这个讲啊，就是说你应该要的是那一个，不是受用世间，不在高言，不在下施，不辞世间的真正的紫磨金色的牛，这才是你要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我们现在，我们吃很多东西啊，现在维摩楞严经里面连牛奶都不大赞同吃啊，为什么？畜生心啊。但我们现在什么都吃了啊，那不过就因为现在的社会世界沟通越多，食肉越多，所以畜生病跟人的病就一直沟通，是不是？像禽流感还有猪流感，拿着跑出一个狗流感。加拿大不是碰到一个例子吗？猪，我们现在不是猪，墨西哥是猪传给人嘛，对不对？现在那加拿大不是人传给猪吗？人感冒传给猪，所以以后猪看到人来戴口罩好掉。大家看到人，你们人很不卫生，应该这狗狗狗就赶快跑开。你看，以后我们见到猪都好惭愧，拍谁拍谁，传感冒给你们，到时候是猪脏还是我们脏，我搞不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就真的加拿大就有看到人把传感冒传给人，把传给猪了，为什么？习性越来越同。所以我们后来要，我们一直在饮食上设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除饮食代表什么意思？假如你在受用境界，我们吃绝对，我们这个醋也在吃嘛，好， 处衣服布料好欢喜。好，所以欢喜就受用这一份喜乐之心，处受就处受，处时就是那个喜乐的时候，由这个感受滋润心，长养你的生命。但这个生命是来自于凡夫的境界，欲界的境界，所以长养的是欲界生命，欲界习气，对，就欲界生是有帮助，可是对轮回来讲，他就一直受用它。所以我常讲，不吃会死，吃的会老，你就必然会受这个吃了滋润它，可是一滋润它就起生灭，生灭就在那里轮转，因缘聚散就在那里受苦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所以我们在饮食当中，假如在任何一个饮食，为什么我们要过糖？同样在吃世间饮食的时候，也和合法食。所以饮食是顺于不得已，顺于的业力，但要远离业力，应该在饮食当中和合法食。和合什么法食？受用任何东西，心存感念，心存惭愧，对不对？存起德行，前缺因功，惭愧的时，未成道业，应受此时精进法时。是，就是同样的饮食里面合合了这些东西，结果到最后真正营养到你的反而是法食，不是那个，那个是因为你现在业报身需要而已。是，所以你看关心，好，关心从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法食，智慧的法食来尊重你。那最根本的饮食，饮食在哪里？关心无心，方为真正的饮食，是不是？因为整个核心在这里啊。所以有的人随时在受用饮食，受用一个心境法食。所以有的人呢、啊，生活你看啊，很简单，但很丰富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虽富有，但很贫穷。这个的那个虚赖经就这个意思啊。有机会你们去看一下那个虚，必须的虚，赖啊、赖先生的赖，虚赖经你去查出来看，那个这部经很有趣的啊。一个最穷的乞丐供养国王一个价值连城的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最穷的是国王。那这个最下贱的人竟然说我要他，因为很多人很穷，他是全国最穷第一名的，他得到一个价值连城。你说这个人，你说他很福报不很差，但得到是价值连城，是最富的东西。他认为说我要给最穷，哇，很多乞丐都来找他，我最穷我最穷。他说不是的，是我啊，如果要以比穷，虚赖是最穷啊，他都不认为我最穷，你们哪还够资格，对不对？他说看一看，最穷是国王。为什么？国王啊，到现在依然敛财，克扣重税，然后有罪的人拿钱来赎罪，克扣重税，贪得无厌，最穷。他就把这个拿给国王，国王说哪有可能，你最穷，不是，是我最富。他说不是，是你最穷。他两个争了老半天，只好吵活来。那个国王讲说没问题，因为我是国王，我去请活。那徐赖说不用，我一念我就来。谁请？徐赖菩萨请得比较快。他最穷啊，可是他随愿成就。就在这个最穷的人得的这个宝物，把国王渡出家，把大臣渡出家，整个国家很多人学佛，随求。所以穷是什么？有欲望得不得，得不到穷；无欲望得不到，不需要不穷，是不是？所以处处觉得自己不足的穷，欲望不满足的穷，对。请问在座你们穷不穷？啊，不穷啊！你又跟他多发言，你可以啊，我没有什么东西。但我可以布施我的发心，布施我的体力，布施我的智慧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将我的身心奉承刹，施舍名为报佛恩，这不就这个吗？可以的，啊！ 那还有就是我今生未能成就，但我以真正舍心成就未来菩萨道，我要广利益众生，最富有，不是吗？所以有的人甘愿自己一直穷下去，不愿意舍，这个舍不一定要拿东西，这个就是说不愿意奉献身心，所以就自己穷，一直叫穷。我也讲说你要追逐富贵永远也追不到，你修富贵，你执福修行，富贵追你，不是你追富贵。那很多人不懂，所以夜间贪夜没有，夜间贪夜没有，哎，是不是？那有的人根本不在乎，所以说山不转路转，如果我没有我就减少欲望啊，对不对？再过来，我就算我有，我减少了欲望，我将我所得利益众生，反正用又不完。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说，假如我很有福报，我得大很大的田产，我每年生产很多的稻谷，你要不要把它吃完？吃完不胀死你？对，当然是收割种回去了，能用的用吧，看你能用多少就用吧，不用节省啊，能吃多少，但吃不下了呢，送回去啊，对不对？那才会一直以福增福啊。那我们说这是我的不能舍，那烂啊，对，这个身体是我的等着烧啊，那不然还能怎么样？对，所以很多有钱的人很聪明啊，我发觉现在世界很多有钱人，我今天得大福报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我就将我的财富转为我的善业，又带走，很厉害啊！因为你留着带不走，他就把它转成善业，所以你看，一份都不得给你，不过他给众生，啊，所以有一个例子，不知道以前嘛，跟林国，以前我们一个老师啊，他讲说在大陆的时候，那有的财主地很大。他说有一次有几个人在那个山上走走走，走到没得吃，看到有一个田，有一个庄园啊，哦，很有钱的人的地方，去跟他讲说：“你能不能给我们吃啊？我们找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没地方啊。”啊，他说：“可以啊，你们就尽量吃啊，就弄出来。”吃完说：“那我们现在没钱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没关系啊，反正你们因为放到我们家里面了。”因为我们你那个回水不漏外人田的，他们不相信，就骑马一直冲冲冲冲，看着要跟他斗口气啊，因为他们说没钱，但希望他还。他说不用不用，反正你们吃的一定放到我们家里面的。我说骑马一直冲，冲到最后快受不了，蹲下去问旁边人说这是，他们还是哪一家的？看地多大，他说你吃的排出来都还在我家。所以你也没带走，你看他的心量多大，大到怎么样？没关系，尽管吃，反正你也跑不掉。你看他的心量，你怎么跑跑跑跑了？万年骑马骑了整天，终于要去上厕所，一问还是他家。所以他说没关系，尽管吃，你放假都在我们家田里面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。我们有些东西啊，从很多意义上转换一下心态啊，其实你可以受用更多资。你真的要健康，也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啊，如何转换身心才是真正的健康来源，才是真正滋长道业的来源啊，是啊。好，我们简单这样看啊，接着我们看下一页啊，不过你们都不一样啊。问。经中所说，佛令众生修造伽蓝，注血形象，烧香散发燃灯，昼夜六时绕塔行道，持斋礼拜，种种功德皆成佛道。若为观心，总摄诸行，说如是事，因虚空也。就是说，你要讲观心，那请问，那要不要修造伽蓝？要不要造寺庙？要不要铸造佛像？啊，要不要烧香散发燃灯，还有昼夜六时绕塔行道，持斋礼拜，种种功德，如果你这样讲，这不都不用了吗？可是我们昨天已经讲过，没有不用啊，观念而已啊，是不是？阿难不是弄得到活没病，又说有病我才去托钵，没病那我现在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所以阿难就傻在那里，他也不知道下一步，因为被维摩诘师这样一问的话， 你不能说佛有病，可是我就是因为佛有病才出来托钵，现在没病了，那我就站在这里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就傻在那里。所以他就去吧，不要不好意思去托钵，但弄清楚观念。所以应缘度化众生，没有众生可度，终日度众生都可以。好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造寺庙的真正意义在哪里，你就知道铸造佛像的意义在哪里。否则的话，你最后再造多再多的佛像又如何？是不一定有用啊！有时候你会发现，还他在这里执着。好，我们看他怎么说。答：佛所说经有无量方便，以一切众生顿根狭劣，不悟甚深之意，所以假有为，欲无为。若复不修内行，唯只求外，希望祸福，无有是处。啊，因为众生很根很劣，所以不得已只好用方便。那所以因此来讲，像比如说，我说有我常讲说，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盖道场？因为众生，我常讲的一块一块田园，小草长小了，有的长大树，有的人在这个布施供养的当中得人天福，有的人能知道我在布施道场的时候，我意念是菩萨道的广心啊，菩提心。同样一个道场，成就很多人的福德。我今天讲实在，这个是真的。不过、有时候这种观念很多人搞不清楚。你供养佛的时候，佛有没有跟你讲谢谢？因为我不要啊，我不需要。你供养我，佛叫你供养佛，是不是因为他要？不是，他是希望你修福。所以，对一个真正大德，他从来不用去，他只知道利益众生。他会感念众生恩，但他的心情跟我们不大一样。我们的心情是因为我们有所得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那个。在佛来讲，我无所得，我只是利益你。所以有些大德，像比如说以前有一个例子，有一个老和尚在那打坐，那个小沙弥啊，动不动都要端茶啦，要给他什么东西啦，他说这个小沙弥就很生气啊。这老和尚什么事都不做，凭什么接受我的供养？就让老和尚讲说，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，你一个小肚子吃个几碗，我一炷香就可以万劫的粮都吃掉。为什么？我以一炷的清净功德消众 一切生灭之法，对不对？你要看，所以菩萨大德他们会不会应众生教育要感念众生呢？要。但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参取，我讲的是要念众生呢，是来自众因缘和合的事，但不参取，因为我受用，所以我不好意思。不是，严格来讲，众生在供养你的时候，除非你贪着，否则的话其实得利益他马上得了。包括我现在，我上课功德大不大？我不是讲了，诸来求者是善知识，活道因缘故。没有你们，我没办法成就这个善法。所以到底是谁利益谁？彼此利益哦，对不对？没有你们，我没办法继续修。所以不要一直以为来求的是低人一等，不是，求的人成就你。比如说我现在有人来求，来求我给他一碗饭，我给的只有一碗饭，但因为他让我给，所以我成就了布施功德，我得到不是一碗饭，我是更多。你说谁该谢谢谁啊？他应该谢谢你那一碗饭，你应该回头去谢谢他给你布施的机会，成就未来很大的福报。你应该更多生几生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，你让我有布施功德，不是吗？ 所以佛法的意义它很多，所以有时候道场的建立不是建立在自己的需要上妄想上，是为了成就在这个建立有为道场当中成就每个人内心道场。所以道场盖好要是马上坏掉，你会不会痛心？会觉得可惜啦，但也不用可惜。为什么？当道场在盖的时候，各个人已经带回他的功德了，好吗？因为有的人经常啊不知道，当你布施道场这份功德，道场能维持多久？生灭时。但有的人因为布施是这个功德，后头看到不如法事去去懊恼，去否定之前的布施，哼，后头是后头，现在布施是布施，你把它搅乱了毁坏掉啊！你必须很清楚，其实整个修行的意义其实在成就这一份清净心。那你如果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在成就外围的东西其实意义有时候不大，反而过失有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很多意义就开始有了。要不要造佛像？要。要不要盖道场？要。但假如盖道场造佛像背离观心，不要，是吧？如果能成就心清净，做。你说他为什么盖？不是我要道场啊，是我要成就不断大家共同修持护持佛法的这个道业，让大家有机会。但我们现在往往是，当然有时候现象就我们是因为我们贪着，所以要盖道场。否则的话，盖道场有什么问题？更多更好啊！那盖的没人用，没关系啊。严格来讲是没关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重点就不在道场嘛，我重点就是让你借着盖道场成就护持三宝的功德嘛。是，但我们往往忽略这个。结果就执着外在道场，一执着外道在道场，内在道场不建立，人就会倒过来。是，那我为什么又不随便乱盖一个道场？因为我光盖道场令众生起讥嫌，所以我不盖，因为我忽略这个道场，听懂吗？盖道场有没有功德？有。但这盖道场如果不能令众生起清净心，反而因为盖道场起恶心，我不盖，我宁愿盖他内在清净心，知道吧？所以有形道场不盖，依然处处盖道场。所以这份心都已经以护念众生心，令众生清净为盖道场，以塑像这些为重的。假如这个东西一直在做这些，而污损众生心，其实功德不大，恐怕罪过很大。你看过去为什么佛教会有出现很多问题，未来的问题也很多，唐朝那时候也很多问题啊。为什么到处都道场，到处都道场，像现在有些国家也出现这种问题，明明是一个佛教国家，可是后来修行人慢慢就反正没事干，就像我们现在如果那个失业救济金很重的话，很多的话，很多人就不想找工作了。如果发觉有的人到最后不是修道，是赖佛吃饭，抽烟啊，嚼槟榔的很多，很多地方，很多国家，乃至政府都必须要出来讲，不应该这样啊，应该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太多。所以过去三五一宗之乱的时候，自己有些东西之祸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也是胡乱了。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，要不要那个活诞节，要不要国定假日，哪有用真的？我觉得你看自己品味多差。佛法的肯定是由你付出利益众生，众生肯定，不是你去争来肯定的。我说经典没有这种东西，继续更加抗争，希望政府给我们活诞节有假日，结果到时候病在母亲节，那你高兴吧？那囡啊，你哈你安尼好欢喜啊哈，多可怜！你的佛法价值，说实在，如果你真的利益人，人家自然肯定你啊。你一直把很多资源拿在你身上，又没有看到实质功德，人家就讨厌而已啊。 是不是？这就是道场建错了，建错道场了。所以我们很奇怪，怎么会佛教徒去争这个东西？所以当初所有佛教会里面就是我一个人反对，他们骂我是佛教叛徒。我也当过叛徒，因为我如果看一看不找不到这种理由啊，是不是？我认为他们认为说，为什么圣诞节能放假，佛诞节不能放假？圣诞节放假好啊，只要他们高兴，众生欢喜，有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他有我就要有？我又看不到佛法里面有任何这种理由说他们放假我们就要放假，我们找不到。佛要是有智慧，应该事先授记，几年后有人会争佛诞节，请你们不要争。多无聊的事，不思依法依教奉行，竟然在这种形象上争，争到最后人家不知道你们佛教到底在干什么。你看，看似要护持佛教，其实是另外一个形态的破坏佛教。为什么佛教的清净意不见了？是啊，所以我说我不做这种事情。我很乐意佛诞节成为公定假日，但我不是真来的，我是做来众生欢喜。我可以建议政府，因为这样可以有它的意义。但如果没有，我绝不会是用抗争方式的。佛法没有告诉我们用这种方式。好，我们来看他怎么说。这里面讲说不修内行啊，只唯止外求。你一直啊，就本末倒置啊，追到这个。所以你看啊，有时候我们走一走到很多地方，看到，因为我到印度去啊，我也曾经在那里待一阵子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它依然有它的作用，很多各世界各地去那边朝圣的。但同时就在那里面滋生了很多问题，滋生了很多问题。想一想说有机会去朝圣了，但最主要是在真朝圣了，能看到佛陀的真精神在朝圣了。就我发觉我在那边看到很多花样，很多看不出那个的意义，众生各取他的功德啦，也不能完全否定了。但你会觉得现在人重视的舍利子，而不重视真身舍利，一直在外头这边做文章。所以有一次我去看牙齿，那个医生他是佛教徒，他说现在不在迎活牙。我当然不是活牙啦，我这是众生牙。我属猪，这还可能是猪牙。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在银火牙这个地方一直在那样。我说他的确有意义，众生不是牙的问题，是借牙生心，对不对？他有意义。但如果一直把佛法的重点放在牙齿上，绝对不是佛陀的本意。所以本来供养舍利不是出家人的事，是在家人，是为运动众生能因此能产生皈依心。真修道人是应该去依法，不依色身的。结果我们现在也不能说完全错，可是让我们忧心的是一直往外去着重，往外去着重，忘了佛法的真实意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经济一起来啊，盖很多很多很多，可是我发觉盖很多旁边的人却一直在毁谤。其实在经济兴盛的时候，佛教应该兴盛的时候尽量把所得的东西利益众生，佛教反而应该回归朴素。因为一般众生，即使佛教可以很辉煌很庄严可以，但你必须要让众生欢喜，否则的话应现代的众生心，我宁愿佛教现得更朴素，以顺应众生对佛教的期许，以自己的真实清净去度化众生，其实功德更大。你如果念的这个功德，你一定会走这条路，否则的话你做了很多其实弄众生很畸形啊。那这条路走下去，为什么现在要宗教法？有道理的， 不应该立宗教法。但我知道为什么有人想立宗教法，除了我们自己内部，还有社会为什么这样要求，因为出问题了。只要乱象越多，宗教法立宗教法管制宗教的心，这种那种风气就越盛。你看，你务必自苦而后重生。如果你自己清净，哪需要这些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一定要知道他这里所讲的意思啊。他说：“言伽蓝者，西国梵语，此土方为清净地也。”就伽蓝啊，清净地也。若永除三毒，常净六根，身心湛蓝，内外清净，是名修伽蓝。所以注意，所有修道场的用意在此，除此之外就背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道场的建立其实就是要净化身心。假如我为了要建立道场，我自己背离道，我的修道，我令很多人苦恼。你盖得再大，我直接感受到很多人的毁谤啊，很多人因为你这样做而讨厌三宝。我没有看到，我看不到功德，我看到的是过失啊。是你看过去的大德之所以到最后，你看佛陀乃是他们有没有积极的去经营这些？没有。道场那么很多，道场的多不多不在于你自己来决定，是众生需不需要。众生需要，再大再庄严的道场好，可是往往是我们要的是自己满足自己欲望，不是真为利益众生。就是说有时候利益众生存在在很多抽象的幻想欲望当中，不是那个清净度化众生。你看未得常尽六根，那就在这里翻转到自己反而迷失的了啊。为了经营这个道场很辛苦了，经营道场很辛苦了啊。我并不否定该道场啊，可是我一定要你一开始要弄很清楚，否则你光经营道场，你的立场都不见了。因为你需要啊，你知道吗？无欲则刚，有欲就柔弱，就软弱，不是吗？但你现在本来要维持他的道风，但我现在需要啊，人家有过失不好讲啦，不然一讲了他也不来，不是吗？结果到最后什么都有了，道场道位没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常都这样吗？颠倒过来，弄好了，辛苦了，后头要维持。不知道怎么做，是，所以自己苦心一直，到底是为利益众生还自己挂碍，这一点都要考虑清楚，真的要考虑清楚啊啊！所以这里面呢，当然这个整个东西啊都不便谈很多，有时候会容易让我们产生对人家真正用功的人的毁谤。所以我们谈这些东西，其实不要你轻易对外面的很多东西产生分别。其实现在讲的是你未来，你的未来，你的修持，你真正因这个要破你的相，并不是拿这个去衡量。因为很多人他做很多事情有他的发心，我们不知道，有他的价值我们看不到，所以很难轻易论断了。但可以论断的是你的发心。好，这是修伽蓝的意思。你看他这讲出来其实不是很有意义吗？啊，所以有些人是没道场的道场。有没有一定要道场？所以我讲这个话不是要讲我自己怎么样了啊。不过我现在也有道场啊。不过有的人当初就说你要有道场，我说那这样大家可以一直，我说不要，我一路都没讲过，没完没了了，我说没停啊。道场不一定每个人都有，可以有人管道场，管理道场，我们去护持道场，那也是你的道场，因为你是你修道弘道的场，不一定要是你的道场，你那个外在的硬体的道场，而是凡是弘扬道法的地方，修道之处，不管是外不管内，不就是道场？ 我没道场已经很多道场，已经走的没有，走的没办法分身了，已经够多的道场。这样不是好吗？我如果不被绑着，我是不是可以到很多道场？我又有一个道场，以后就跑不了其他道场。是，所以我一直鼓励学生啊，除了要护念有些人想要安住的，你就发心，但可以不要他。为什么？当你不执着有形的，你才会处处道场，知道吧？你可以盖很大的道场，不过是在这小茅屋里面。为什么？你可能都见不到你人家都见不到你，但你的法流传很多人利益，道场很大啊。对，我今天不在娑婆见道场，我在极光净土见道场，这也是道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，往往会在乎比拉呀大小啊，你比那干什么啊？哎，有的人急着在这里赶快要自己要一个安住的地方啊，嗯，别人的道场总是别人的啊，你有没有在讲这些东西？怎么会有这种观念？你没有外面道场，就算现在道场挂你的名，也不是你的，只不过是修道的地方，不是你的，你不能取它为你的。一旦你的，你就业障在这，不是道场，这是三道的道场，三恶道的道场。为啥？本不该你的，是截然的，是净化身心之地，你只以为自己只有，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念这个观念。所以不一定要自己有道场，不一定啊，外面的道场嘛。那如果真的有德，人家要依持你，不是你要，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所以这才叫是道场，是不是？不要为了要形成这个很累的啊，光这个欲望要引申其他欲望，挂碍东挂碍西。所以有时候因为现在有时候道场啊盖好不好就怕台风，所以有时候因为自己经常碰到台风会怕，就会想到有什么道场，就是盖起来台风吹了都不会痛的那个道场。小偷进去也不会痛的，因为没什么好偷的那个道场，我觉得这样最轻松。进去扫地一下就扫完的道场。好，那当然你要这种道场一定要简约你的欲望。你就在条龙的都追你空空的，啊，没惊先生那种的，哈，啊，没什么啊，种的花，我讲的那个叫做自强牌的，种下去你自己活，我没时间浇水，你害我浇水，你一定会死哦，因为我经常不在，所以我都种那个自强牌的，种下去水利哈，嗯，咱虽然够格低，安尼哈，啊，我贵我的，你贵你，啊，你要活你打头，我阿要死谁在你？因为没时间照顾，我想要那个门最好是很简单的，反正进去大概简简单单够你修行就好了。其实我不是在自命清高，其实因为我已经经常有时候维持道场很辛苦，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幻想有没有最简便的，就是说台风来卖插你，反正吹也没掉，因为那个上街玻璃白白起来，你去吹它掉搞到倒起啊。现在也不用用白铁的，因为有时候家里面什么偷掉，就是白铁的门被偷了，所以你要用木门，哦，或是如果你会编啊，竹子编一编就好了。为什么？能省则省，不要再动念头，因为够累了。那一间如果是几平，地一扫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很简单。那如果你要大，那一定是众生需要才大。但是真众生，所以我要讲菩萨一定是啊简约自己成就别人，否则你光为自己的欲望累死你，累死你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是这样，好，住写形象者，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也，所谓修诸觉行，仿像如来真容妙相，好，其浅住写金童之所作也，是故求解脱者以身为奴， 以法为佛，以智慧为巧匠，三聚境界六波罗蜜以为模样，融住身中真如佛性，遍入一切戒力魔中，戒力魔中，因为那道有一定的道品，我一切我现在不能狂妄的自以为是，我必须依佛所说的在走，这个魔性把我框住啊，就像那个香光庄严，我不断的念佛，念到这个都是融进去了。我经常观佛像，我身心无常，我是六道相，但我随时以佛之功德念念念念到那个功德，我内心起着同样的相，就像胎教一样啊，是不是？身心无常，所以我经常意念佛，让我的心里面的佛性种子，因为意念佛功德，我的佛性成长。住相住这个相啊。结果我们相很庄严，里面却是畜生相，不是吗？什么畜生相？因为你不以这个相为你所学，所以你这个相并没有那个真实的功德在里面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拜什么相？我们借这个相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佛像有时候需要佛像？因为以佛像摄心。以心为这个佛的模型来塑造你内心的佛性，意义在这里。但你光有庄严，但无心向佛，没意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，但对某些某类众生，我们要跟他讲：哎呀，塑造今生非常功德很大。嗯，好吧，因为他其实没办法更修更深细的功德，他只好做这种人天功德。总之想尽办法令众生有机会修学，但对一个懂得佛法绝对不是安住在设想形象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道场一直往外一直在弄，可是你这样用啊，包括我现在有时候到很多地方，有的经济一直现在起飞啊，啊，那个我盖都拼命拼大尊的这样啊，有没有意义？有，但有时候却也看到很多的果实。所以我在讲有的地方啊，佛教还未兴就先衰，为什么？方向错了。那有的人同样一个地方，有的人就能很警觉这个道理，就知道不能一直往这边走，应该从以法身的建立为重。所以也看到很多有心的佛弟子啊，一直很忧心的想要为这个地方啊，为这个地方啊，能建立佛法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光阴不断在向上，你看我们现在向到很多连车都贴莲花，对不对？那撞的该撞的都撞了，有没有跑掉？他也该撞的都撞了。那我们现在很多到处贴，有没有道理？有，心意念拔，以法摄受心有作用。但如果没有，反而是以烦恼心、愚痴心相应，你会认为有功德？我不相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死了还要盖这个用光什么杀往生被，有没有用？请问往生被有没有用？当然有用啊，有法啊。但如果没有法，往生被有没有用？没用啊。如果往生被那么好用，你现在把它吃在你身上不是更好？因为我要是不小心死了没人盖怎么办？那先刺上去的不是多好？你说你聪明又不公平，贪小便宜又不贪大一点。如果你觉得往生变那么用，就现在就刺上去。走到哪里不小心死都一定往生，保证的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被子都已经在身上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你撒那个沙。你就把它开个手术埋在里面，铁定一定往生。要真的那么有效，就用这种方式不是更好？可是你看花姐，我们花姐不依法，它的意义，它有没有意义？它有意义，但它的意义不是你想成弄成这么迷信的。所以你看我们在撒这个沙，其实都是表法，所有佛教的仪式里面表的都是一个佛法的意思，绝对不是那个本身。因为《金刚经》已经说，不以音声求我，不以色相见我， 以音声求我色相见我世人行邪道，懂了吧？音声色相当然是包括这些东西了。佛明明跟你讲清楚，为什么你要背离他？那当然，我们那为什么要音声色相？因为借此所言升起清净心，用重点在观心，重点在观心。所以要能升起清净心，一切法皆有用，色声香味触法皆是道场。若无心的话，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有漏有违法，他尚且不安，佛像都还要你去庄严他，他能保佑你？是不是？他要能保佑你，他当然保佑自己啊。那为什么他都还要你保护他？那你他怎么保佑你？所以佛像的用意还是关心的、啊。所以他里面用这个以身为炉，以法为火，这个是何等的有意义的啊！就是说你要塑造，你要建立这个东西，你应该以身为炉，以法为火，以智慧为将，那调出以这个模样，然后以戒律为魔，他成就他。如教奉行，一无漏缺，自然成就真容之相。所谓究竟常住微妙色身，非是有为败坏之法。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观相，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佛像啊，一个道场的设立啊，我们都会很清楚，这个道场进来它的目的要成就什么，我们有心的。像有时候有人问我说，这个道场应该怎么盖？我说你这样问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请问你这个道场打算达到什么目的？假如你这，因为这里真实来讲，道场的盖有它的法的准则在里面。今天我要把这个地方盖成这样，就是我让你一进到这个道场，我能起这样的心。所以这个道场如果是弘法道场，是进修道场，是这种法门道场，那种法门道场盖方式不大一样。所以你如果连自己的方向都不清楚，要光为盖道场也有它的作用了。但我是希望你很清楚道场的设定，佛像的安立，所要达到的目的，所要启发众生的心的用途在哪里，你应该往那边规划。所以进修道场的规划是很安详的，色彩不是那么复杂的。弘法道场可能会很丰富的。好，那在什么场合，在什么场合，他要因为众生会随境身心，所以要创造一个境，让众生淹到这个境，生这个心。石窟有没有意义？有。佛像有没有意义？有。天理有没有意义？有。但一定要重点在他能不能真的顺应众生心起这个念。有好道场，没有的话，那只是在外向分进去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心不安躁动。你为什么把道场弄到人家进去会有点浮躁的感觉？你为什么明明这是自修道场，可是跟人讲说要盖这个盖这个盖这个盖着，盖到最后变成这样，一进去心静不下来，这不就颠倒吗？所以有些道场建立道场有没有一定要有什么大殿的？其实不一定要，不然你到南传去看看，有些道场很简单，就是茅棚而已，几座棚棚，然后简简单单就设个佛像就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东西最容易禅修。你如果弄得很多东西，管道很多，路线很多，人冲来冲去，经过这里要走过你那里，那跑来跑去。我要拜一个大殿，要经过你的疗房的每一间，怎么做？是不是？一定要考虑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我一开始，我是利用世间诸法建立道场。为什么？众生源于此道场，升起道心。所有的考虑都是这样。所以不要光只是讲说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，从不自己不清楚，光只是个笼统要盖道场，不知道道如何生啊。不知道如何生，你要那个道场干什么？对不对？道可生，随处都可以道场。所以我认为道场要多样，有一类道场要这样，有一代的道场这样。为什么？这一类的道场度这一类众生，这一类道场度这一类众生。所以也不要轻易毁谤。我就讲说啊，我们弄一下时间，就是 以前我们向来我们都很一副很庄严的样子吧，所以很多居士看的都很远很远的。所以有一次我们去接一个道场，那个道场是地方庙，是活寺。那我刚开始我是负责管理哈，我是里面的管理委员，那我就刚接嘛啊，还没正式接啦，准备交给我们。那我就找了很多法师，那一年的一个法会，我找的法师，哦，藏得很庄严。结果那个负责的人他说，你这样做我们不放心。我说，你去哪里找那么多法师来唱啊？后来我知道味道不合，所以我隔年法师减低，喇叭增多，正版的改为花版，他就来，这样我就放心交给你们。你看多轻松，轻轻锵锵这种唱又更轻松。哦，花板的轻轻锵锵，那寺院的四个角借那个大喇叭，哇，整个村中都听得到。他说这样好，你看，那我们这么庄严的人呢、啊，要去跟那些附近的人，他们就看着你都不敢跟你讲话。那我们有一个那个比丘尼啊，因为他是供起来他抽象嘛，不是爱比赛那供，他就能跟他们打成一片，见到吗？啊，什么人啊，来啦，哇，那花。啊、你想要乱翻呐、啊？我每来每去，我伫边啊听讲、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？偏偏很对他们的胃口。你庄严到那么远，人家那话来话去，话几声传播集合，人因就是爱安内。啊，你啊每个人都那么一副庄严，糟了了。这种道场就是这样的人，你能怎么样？有一列道场这样，有一列道场这样，你必须要以众生欢喜，能顺应众生根性为考量，不要老是用你的想法。所以盖不盖道场，盖什么样的道场，都是以护念众生心，以众生起善念善心为核心，就是这个啊。所以道场有时候盖完，我告诉你，你以为它的功能在那里，不是。其实他在盖的过程当中已经在成就他的功德，盖完的时候改成另外一个用途，你说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要发挥另外一个作用。你经常用世间法来论道场的功德，其实他真正的作用早就背后已经在发挥了，他产生其他的功能你都看不到。所以我们自己要很笃定，众生就这样跟着被你的引导，包括我们在做仪轨在唱诵，有的人就不知道，就在这个唱诵当中，我已经隐藏了很多的规则，我在这引导当中让你心随我带的时候，已经在酝酿他的熏修。因为我要讲原理你听不懂，我就让你带着，我就带着你走，就在你走的过程当中，我要比如我讲说念佛嘛，念佛念不来啊，因为我不认识佛。好，那我用讲很多故事，我讲很多例子，你经验得到，用这个过程建立你对佛德的理解。那你对佛德的理解讲完了之后，我说什么都不要看，就好好念佛，因为要看的我都告诉你了，我怕你乱看，看得乱了，那我就用讲的，我在你不经意当中，在开示当中已经把道理给你了，这时候你已经无意中对我建立了某些资粮，这时候念佛念下去了。你说奇怪，前头后头都是一句佛号，为什么经过你开始我就念得下来？因为我已经给你其他东西了。所以仪轨道场的很多作用，其实背后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在创造很多利益众生的因缘，有些众生不知道，但不能我们自己也不知道，觉得乱度一通。好，我们早上到此。